站在前面，他们后边是黑的。各位新朋友、老朋友、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底特律，见到一年前的老朋友，心里很开心啊！我来这个从加州到这边来，我就看这边的气候。我一看气候，-9°，然后这个邵敏告诉我说这是记录，是吧？那我怕今天也是成为很多人的生命当中一个新的记录。如果你过去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今天晚上就是今天要带我们一起读神的话，查考圣经，完了以后你能敞开心接受它，这也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记录，比那个天气冷的记录更重要更好，是不是啊？我们今天晚上有这么样一个题目啊，请将这水赐给我。我不知道大家刚才吃饭的时候注意到了没有，我们这些吃的这些东西哪个是自己做的，不是买的，那是自己做的。只有那汤是自己做的，当然东西都很好吃，但是汤更宝贵，是因为 homemade， 带着爱心啊，这样做出来的。有多少人没有喝到汤呢？我相信很多人没喝到，因为天气又冷，汤很快来就凉了。这个没喝到那么美味的 homemade 汤不要紧，耶稣所赐的生命水更重要。啊，我们接下来要读的这个经文呢，它的主题是水，生命的水。汤固然好，生命的水更重要啊！所以这个啊，你就是没有喝到那个美味的汤，以后还有机会，生命的水抓住了，一生都受益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从一段圣经来一起来思想人生的道理。约翰福音的4:6-26，刚才邵敏这介绍我半天，让我都没法讲了。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了，但是呢，神的话是宝贵的，只要我们好好读神的话，神的话会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会帮助我们的生命的。我前一段啊，有一次从我太太的电脑边上走过，发觉呢，她在电脑上看一段视频。我们其实我们俩都很少看电视，她在看一段视频，她喜欢看古装的东西。然后我就看到视频上有一段呢，是人穿着清宫的服装，这个宫女的打扮，但是手里拿着一个 MP3。 后来我说，哎，这是穿帮了，穿帮了，这个清朝的宫女拿这个现代我们才用的 MP3。 然后人家告诉我说，你老土了，这不叫穿帮，这叫穿越。现在这讲究穿越啊，你想往哪儿穿其实往哪儿穿啊，往回穿还容易，其实你往前穿越是很难很难的，只是反映了人心里很美好的愿望。但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发生在2000年前，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穿越。我要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哈，很短暂哈，你就闭上眼睛哈，好，进入时光隧道，咱们穿越。你再睁开，现在是在2000年前的中东古城，叫叙加城的边上，叙加古城的边上，这是一个山峦起伏的地区。在这个古城边上有一条悠悠的古道，从远处绵延而来。古道的不远的地方是一座古城，但是在古道的边上有一个古井。在这个古井的边上有两个人，从不同的方向走向这个井。一个是在古道上长途跋涉了一天半的耶稣，还有一个是城里来的妇人，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古道边的古井旁相遇了，于是就有了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4:6-26这段故事。这段故事啊，看起来波澜不惊，但其实呢很有深意，而且是影响了人类历史的一出火炬，所以我们值得好好的来读。今天晚上呢，我盼望你每个人来，你用心在这段圣经上，你就没有白来啊。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这段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耶稣啊，走路很累了，他在井边歇脚，他呢很渴，没有汤给他喝，他想呢喝井里的水呢也喝不到。这时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过来到井边打水，耶稣就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要水喝。 那妇人呢还不帮他，不肯给他。然后两个人之间有七次的对话，在这样的七次对话当中，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信主了，她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记录，破了记录了。那天她成为新造的人，她成为相信耶稣的人，她的生命改变了。她把水罐扔下，回到城里向人宣布这大好的消息。她这件事情呢，也成为了圣经上所记载的耶稣基督传讲福音个人不道的一个最早的例证。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的经文。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呢，两边都可以看到啊，后面有很多的对话，蓝字的呢都是撒玛利亚妇人说的，红字呢都是耶稣说的。你们在这个投影仪很清楚，所以都能分得清楚这个颜色。大家不，我想中间的，我假定我们中间没有色盲的啊。我不过那个有色盲，你也可以看这个该谁说。那我们这样，这段经文呢，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用戏剧的方式来读，我是戏剧的这个解说员，然后所有的男生啊都演耶稣，所有女生都演撒玛利亚妇人啊。你们看这段你们很轻松的，后边都是你们要说话的地方，好吧？听清楚这个意思吗？好啊，我来讲这个故事。我讲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听，然后轮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要讲话啊。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古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和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啊，注意了啊，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疲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怎能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这个咱先评论一下，男生耶稣演的好不好？女生评论一下演的好不好？还可以吧，就算可以吧。女生呢？
好，
自己都说好。我觉得这个情绪还不够。你既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他不愿意给的这个情绪没演出来啊。这个继续来，耶稣啊，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
下一页。”
好。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他与你说你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定找出他，他也必定早给了你活水。”
妇人说：“
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有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
念的有点像，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
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
耶稣说：“
你去叫你的丈夫就到这里来。”
妇人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你说你有丈夫是错的，你已经有一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妇人说：“
这话是真的。”
妇人说：“
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难道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一会儿我们自己看，你看这两人说话有点文不对题不？这边妇人说：“啊，我要干什么？”这耶稣说叫丈夫来，他说没有丈夫，然后现在又提车什么？你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就看到这两人的对话是大有玄机的啊！我们再往下来看，耶稣说：“
妇人，你当信，时候将到，你们拜
不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
我知道你在呀，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故事呢往下还有，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妇人信主了，扔下水桶到城里去说，有个叫耶稣的把我素来的都说出来了，这位我们在等待的救世主弥赛亚就是他。他回去就传扬这个信息。好，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整个的故事念了一遍，也演了一遍，相信在心里已经有了一点点的印象。这个故事啊特别有特色，今天你如果是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请记住这个故事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新约圣经当中一开始有四本福音书重复的讲很多事情，但是这个故事只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而且是唯一的一次耶稣跟人像谈心一样的讲福音的这样的事情，耶稣的个人布道。那么耶稣主动的跟这个妇人接触的时候呢，他把人最大的问题讲出来，他把人最大的需要讲出来，他也以极大的爱心耐心把人引到真理当中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围绕着井边发生的这个故事呢，是围绕着井，更重要的是围绕着井中的水。那又不仅仅是水，这个水是什么水呢？水是活水。请大家记住，刚才我们读了那个经文当中也讲到有一段啊，特别请大家注意这个十三节后边，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讲了一种特别的水，盼望今天晚上这股水能够浇灌我们中间每个人的心田。所以活水是一个关键词。那我们来看啊，这个烈日当头，喉咙冒火，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跟妇人展开了这样一段井边故事，打水的故事。我们这儿有不少都是信主的人，信主的人知道耶稣是谁啊？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中间的一位啊，三位一体的神，他是神。耶稣既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的本体，他怎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找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这件事很奇怪吧。在约翰福音当中讲到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啊，读过的大家记得吗？是什么？在迦拿的婚宴上让水变成酒，耶稣让水能变成酒啊，耶稣还会渴吗？耶稣即便渴了，难道他不能施展个轻功一下下到这个井底下然后再上来吗？这个他是神吗？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井再深啊，井水再难打，他也应该能打得到。所以这件事让我们第一个来想的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神原本不需要喝水，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也讲到说神是灵，神原本不需要喝水，但是神为了让我们这些做人的，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明白永生的福音的道理，他甘愿谦卑自己，他成了人的样式。圣经上说他取了人的样式，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在约翰福音当中第一章最重要的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说神是道成了肉身，神呢、成了人的样子。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从老祖宗开始就有寻找永恒真理的愿望。我们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他说过朝闻道，后面怎么说的？惜死可以。他说我要是早晨能够听到那个永恒的道理，我晚上死了我都甘心。可惜他没听到。朝闻道惜死可也，要真正的经历那个道，明白那个道很难的。但是神有恩典，耶稣基督他成了人的样子，他把神的道活在我们中间。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段故事非常的可贵。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救人，因为世上没有别的东西、别的说法、别的宗教或者别的理论可以救人。常常我们在教会传福音的时候讲耶稣基督道理的时候，有的人就跟我说，你的耶稣基督是洋教啊，我是中国人啊，要信就信儒释道，耶稣基督是洋教。听过这样的说法吗？儒释道啊，儒是什么？儒家。那释呢，释迦牟尼就是佛，然后道呢就是道家嘛， 中国人有儒释道，我们为什么要信西方的这种基督这个洋教？其实基督不是洋教，他为世界上每一个人来的，也为了你，为了我。其实这件事情在现在的中国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当前有人这么评论，我前面前些天读到一个学者评论中国现在的现状的情况他说我们的祖国呀，现在是经济空前的发达，文化空前的贫瘠，然后呢，道德空前的堕落，社会空前的混乱，环境空前的污染，然后呢是信仰空前的缺失。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信仰空前的缺失，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政府也在想办法。前几年这个政府想办法就不外乎这儒释道这几件事情。前两年的时候，从这个文化部、宗教局、国家就想着说用儒家思想来拯救整个中国的这个传统啊，拯救中国的这个道德体系啊。因为现在的整个的情况是没有道德体系，在国内这几年待的人都知道，前些年的时候出来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叫于丹，他上百家讲坛开始讲什么？开始讲《论语》讲孔子，讲庄子，讲孟子，他要讲儒家思想他一讲他不讲还罢，一讲呢麻烦更大。那然后就看人家这个到处都批评啊，都不认账啊，不同意啊，人家就穿这个，把那个白的 T 恤上写上字穿出来，穿文化衫。注意到这什么？写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写这个东西。你在白山讲坛讲，人家不听，因为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本身也不是永恒的真理。然后呢，前两年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立了一个孔子的像，大家注意到吗？有人见过吗？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立了一个9米多高的孔子铜像，立了一个孔子的像，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嘛，立在那儿，立在那儿那个意见更大。立在那儿意见更大，很多人就给这个社会科学院给这个文化部、宗教部去写信我是听一个在里边工作的一个基督徒，他跟我们讲的，有人就写信，就是你怎么立个孔子像呢？为什么不把王杰、雷锋、欧阳海的像放在那儿呢？这人就有人开始批评批评完了以后，还有人说更大的怪话，说你们这样做太不像话了毛主席在纪念堂里躺着，孔子站着。所以这个孔子像过了100天拿走了，这个孔子像天安门广场百日漂流记，这个成为了一个笑话就是这个本身它不可能成为我们信仰当中的永恒的真理，也没有办法救赎人我自己我母亲在北大工作，我去看我妈妈，我妈妈有就是前两年有一次住院，我去看他，我从北大的那个光华学院商学院边上走，商学院边上走，我就看这边立着一个铜像，一个老头大了个眼的那个老头，伸个舌头，很难看的样子。然后去看看写的是谁的像，一看是老子像。今天没有给你们看那图像，你们可以去找。然后对面弄了一个裸体的男人像，肌肉很大，头很小，站在那儿，然后两个像互相对着，也是在那儿放了没多少天，无声无息的就撤走了。就是这些老子像也好，孔子像也好，这些你有人期望他能够成意识形态当中这个重新占统治地位，然后带领人走向真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个本身儒家思想它本身是很好的文化传统，但是它不是永恒的真理。不然的话，孔子就不会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了。那么儒家不能救中国，不能救我们，那这个佛家可以吗？儒释道吗？佛家可以吗？我也碰到过不少有些有佛教倾向的人这个佛教的其实问题更大。前一段这个宗教局的提出来，国家宗教局提出来要佛教救中国，要让中国成为世界佛教中心，来开世界佛教大会。但是你看到现在整个的庙里的情况，看到僧侣的情况，你就知道他做不到。你看他那个报上灯的照片，那僧侣打坐的时候前面拿个什么 iPad， 拿着 iPad 在那儿打坐 然后这个上河南少林寺，河南少林寺的上香，一炷香16000，那香跟人胳膊那么粗，跟一个人那么高，你就知道那上香那不是你去找佛祝福你，是你去祝福佛去了，对不对？它是成了一个敛财的这个手段了。当这个佛教越来越腐化的时候，它也失去了在人心当中的那个力量。啊，我不是要攻击这个佛教和儒学这些，我只是想说，这些它不是永恒的真理。啊，西方学者对这个佛学的思想有一种评论，他说这个中国佛学的思想基本的想法是空，对不对？在这佛学基本上思想是空，为什么呢？因为当年释迦牟尼要找人类痛苦的原因的时候，他就云游四方找，最后相传他在菩提树下打坐7749天，啊，终于想明白了。想明白了是什么意思啊？想明白了就是悟出来了，悟出来的叫佛。所以佛不是神的意思，佛是悟出来的那个人，是个明白人。那么佛更接近于什么呢？就从本意上的佛，从释迦牟尼，他说他在菩提树下打坐，他悟出来了这件事情上来想呢，佛更接近于哲学家。他明白了，他说我明白了一个哲理啊，就是人的苦恼呢都是从心中来的，你把心中的苦，你想要的东西拿不想了啊，一个男孩子苦苦的追一个女孩子，追了半天追不上，他就很痛苦，那我不追了不就算了吗？那我不就不苦了吗？所以叫空，要想到色即是空，所以他讲的是空的问题。那西方思想界的回应是说，你不可能没有任何的欲望。佛教讲说，你把所有的欲望都消灭了，你就涅槃了，所有的东西你都能放下，你就涅槃了。但是这个矛盾的地方是说，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了，放下欲望的欲望成了你最大的欲望。想想看，你不可能没有欲望。你说我所有欲望都没有了，然后你保持你自己没有欲望的那个欲望成了你最大的欲望。儒家不可能救我们，佛家不可能救我们，道家其实就不用提了，因为道家本来它就是东方神秘主义嘛。你们什么时候看过道家开布道大会的？道家从来不开布道大会。然后道家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说他追求天人合一，他追求自己的修炼，然后呢他要是没得着呢，他没什么跟你分享的，他要是得着点什么呢，他说天机不可泄露。所以他还是不可能救你。真正要救我们的是主耶稣基督，他从神的那个地方下来成为人的样子，原本神是灵，但是耶稣基督是下来要救我们的。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里讲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的名是神来救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既是来救我们的，他有人的样子，他有人，他体验人的痛苦，他有人的肉身。所以耶稣呢到人的世间来，他经历我们的痛苦，所以他会渴。耶稣来到世上渴呢，而且他是把我们每个读经的人，我们今天读经的人，把我们的目光引到人的基本需求上来。人的生命有一个需求，就是人的生命都离不开水，谁都不可能长时间的不喝水。你这个不吃饭过一段时间还可以，你不可能不喝水，因为人体中啊，这个水的比重最大，血液里边90%是水，连人的牙齿里还有10%是水。所以耶稣这个用打水喝水这件事，让我们体察人的基本的需要。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怎么说的？凡喝这水的才会再渴，啊，喝我的水永远不渴，是让我们想我们人生的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家呀，我是比较 lay back， 我是比较没什么上进心的。我们家我太太就比较有上进心，她就是老渴，她就跟我说过，她信主了以后，她就跟我讲，她说以前呢，没信主以前，有一个目标，觉得很渴，就要达到那个目标，但是一旦达到了以后呢，马上就好像觉得也没什么了，觉得就没有什么了，就会有再产生一个新的，啊， 没上大学之前拼命想考大学，考上大学以后想考研究生，考上研究生以后想来美国，来了美国以后有房子，要在学校教书，要得 tenure， 要做正教授，一步一步这样做的时候，每一步完了以后都是更大的失落，这就是人生的渴的情况。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你自己想一想自己，什么是你人生最大的追求？什么是你人生的渴？这渴字很有意思的，人呢会饿吧，人会困吧，人会累吧，但是人从来不说我累想，我饿想，我困想，但人会说什么？我渴想，渴想，就是那种人的深层的心理的需要。这是从哪儿来的？这是因为人跟创造我们的神隔开了以后的那种迷茫和空虚的状态。就是人呢，原本从神那儿来，但是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心里就会失落，然后你用喝别的东西，你用学习来好也好，用事业也好，用其他的东西来填补的时候，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填补上。所以我们得回到神的面前，不像我们从小讲的，我自己刚才少敏介绍我说是50后呢，在中国大陆呢是叫做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的那一代，从小受的就是无神论教育。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说人是猴子变的，猴子进化来的。我就小时候我也很纳闷这件事情，我从小在学校里老师告诉我说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我们就相信。可是到动物园去，你看看那猴子，看看那猩猩，你觉得它不可能是你的祖先。你看盯着他眼睛看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是你看他还是他看你，但是你觉得他跟你不是一类啊。据说英国有一个生物，这个大学里教生物学，那生物学的老师那是个不信主的，给学生讲人的定义，什么是人类啊？他相信进化论，他说什么？他说人就是两腿站立直行的动物，两腿站立直行的动物，他说的对吗？第二天，他的学生，就是上学来的学生，拿了一只公鸡，说了给老师看，说：“老师，这是什么？两腿站立直行的动物。”然后这个老师一看，老师就改了，他说：“人是两腿站立直行的无毛动物。”又过了一天，同样那只鸡又拿来了，只不过毛全都拔下来了。说：“老师，您说这是什么？”就这件事情很可笑的，就是说人在否定神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创造主吗？神创造人，人说自己不是神造的，神把人把自己跟神的关系切断，人否定神的时候实际上否定的是自己，人把自己否定，人把神否定了，把自己也否定了，然后本来是高贵的，从神造的，有神的灵在人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有灵的活物，变成了动物。人说你是猴子进化的，等于说你是高等的禽兽。谁愿意说自己是高等禽兽？人见面说华歆，你是一个高等禽兽。说你这不是骂我吗？所以人否定了神，人因为罪跟神隔绝的时候，人的处境就悲惨了，人就开始渴了，人就开始那种无望的啊，在迷茫之中的啊寻求。其实人是有灵的活物，人有灵，人的灵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用进化来解释的。你是你甭管你用别什么方式来解释人的功能也好，内脏也好，这人的外形也好，但是灵这件事情其实是你没有办法用进化论来解释的。你仔细去想一想，我今天不用专门讲这个东西，大家去想一想，人的灵没有进化的轨迹可循的，而人又是分明有灵的，神是灵，人的灵从神那儿来，所以人有创造力，人有爱心，人有道德感，人有对永恒的追求，这些都是证明。我认识一个朋友，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见面，然后我就拉着他坐在餐桌边跟他说话，我也拷问了他很长时间，因为他跟我讲很多事情，我就盘问他，因为他跟我一样都是50后啊。这个人呢曾经还参加过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啊，他是广州军区的一个这个高级将领的孩子，他就跟我说啊，我当年啊当过兵。我心说男的都比较喜欢这个不服气大家吹牛，他说我当过兵，我说我也当过兵，我是哪年的，我说比你还早两年啊。然后其实我们坐，其实我们这是好朋友，我们就坐下来，他就跟我讲他当年在1979年的时候啊参军，义愤填膺的去参军，然后去跟越南人打仗，然后如何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故事。他讲他当侦察兵啊，侦察兵一个班12个人，一次穿插任务回来，12个人出去回来了3个，这个是很严酷的事情，就是啊战争嘛，所以他觉得他的心，觉得他是非常坚强的，他的神经是非常强大，内心是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人。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战争结束以后不想当太子党，不想靠父母的关系生活，他就跑到欧洲去开公司，去办贸易，自己创业。然后在一个晚上他开着车在挪威和什么国家的边界上开车啊，在那开车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大概12点凌晨1点，那个时候正开着车的时候，突然在他的那个昏暗的车的灯光前看见有个动物跑过去，他为了不想撞那个动物，他本能的就把车往右边打了一下方向盘，要躲开那个动物。没想到那个车开的那个路啊没有路肩，那是边境上的一段公路，那路没有路肩，他从来没有开过，那路没有路肩，他往边一打方向盘，那个车就栽下一个30多米高的悬崖。所以那个车，他就是说就觉得那车一晃他就失去知觉了，那个车打了很多的滚栽到悬崖的下边。不过长话短说，他居然没有死，要不然他那天不会再接着跟我讲话了。他被救回来，他说他被救回来啊，医生告诉他说他全身的骨头除了碎了就是断了，就是大概只有一块左胳膊的骨头是完整的，其他都是遍体鳞伤，说脸上缝了140多针。不过后来看着人的形象也没破相，还挺好的，神有怜悯。那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他到医院被抢救回来以后，人活过来了，但是失去了所有的记忆，连爸爸妈妈什么妻子孩子全都不认识了，他就受损伤了。他说他全失去了所有的记忆，然后医院呢就派了这个专门的心理治疗师来看他，来帮他做这个脑力的恢复啊，帮他做这些。然后人就问他说你还记得什么不？他说我还记得一个梦。人家就问，让他把他的梦讲出来。他讲他梦的时候，医生都有这个很严格的记录，医生就记录，因为这是医疗 record， 这个是医疗记录，是很严谨的，都记下来。他就讲，他说他梦见他在一个救护车里，他在一个救护车里，救护车在黑暗的夜中行驶，然后到了一个医院，医院的门牌号是什么？然后呢，他梦到这个有医生给他做手术，几个护士长什么样子？做完手术以后，他躺在一个什么样的急救的这个急症病房里？他边上是一个60岁的一个挪威老人，气管切开了，插着管子，怎么样的痛苦的呻吟？他就讲这些事情。他讲的那个给他记录的人都很惊讶，然后就问他，他们也是故意的，就说你出了医院这段事情，你还记得别的不？他因为说这人是不是没醒，就是没真的这个麻醉的不够深，他还偷眼看到了周围的世界。然后他说他说我还记得2公里以外有一个夜总会，夜总会里有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他也讲出来。后来这件事情医生去查，发觉他讲的都是对的，他自己告医生说那是个梦，但是医生发觉他讲的都是真的。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位老兄的记忆都回来了，人也正常了，全都回来了，开始恢复健康了。美国德州的一个林牧师，香港的，到德国去宣教的时候，从德州到德国啊，去那边宣教的时候，听说有个中国人有了车祸住院的这样事情，就去看他，跟他讲人是有灵的活物，人的灵从神那儿来的，人的灵魂是长存的，是不灭的，人的灵魂要有永生的。跟他一讲，他突然明白，他那个原来不是梦，原来是他的灵魂在那个时候离开他的身体了。 所以这个经过战场的共产党员的将军的孩子那天他就信主了，他就信主了，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他说原来人的灵魂要长存，人不是人死如灯灭的，人的灵魂要进入到那个永恒的世界去跟神同在，要相信耶稣。所以那天他信主了。后来这个我讲的这个人呢，他做了一个做了牧师，在美国。有没有幸的底下来可以问我，在会上我就不讲他的名字了。所以人呐、要关注自己的灵魂，而人的灵的源头是神，神是灵。刚才我读的经文，神是灵。人在跟神脱开的时候，人在不认识神的时候，人的心里就没有满足，就没有永恒的满足。我记得2008年北京办了奥运会，办得非常好啊！这个奥运会开幕式是让世界各国都望尘莫及，非常好。但是我记得2008年到9月，到这个奥运会结束的时候，我上网去看的时候，就看到大家在讨论奥运结束了以后的那个奥运结束要奥运过后的失落感。就说那么一个辉煌的时刻过去以后，有我读到了看那个统计说有2000多万个条目是关于奥运之后的失落感的。你想那人得有多失落。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专家就给开出妙方来了。专家开妙方说，说你要失落了怎么办呢？我记得当时有三个妙方，我把它记下来，现在也跟大家说说。说第一，睡觉前泡泡脚；第二，多吃维生素；第三，多跟朋友吃饭聚会，当然最好是别人出钱。人跟神分开的时候啊，你不是没有快乐，不是没有满足，但是这些都不能持久。就是一个很大的喜悦、很大的辉煌的事情，也不能成为你生命的最终的目的。所以我看到网上人说，人活来活去就觉得没意思，觉得活着是浪费空气，死了是浪费土地，半死不活呢浪费人民币。这个网上就在这就说这些啊。说到我就唯一让我活下去的动力啊，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同龄同学说，让唯一让我活下去的动力是墓地又涨价了，因为现在死不起了。吃喝得不来友谊，金钱买不来爱情，成就带不来满足，名利换不来平安。所以人的心里，不管你多成功，不管你有多少钱、多大的名、多大的事上边在人的眼里你有多么的有权势，但是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渴。你自己去想，自己摸着心口想象，你会有一种渴。但是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水啊，不是真正的水，讲到的是要信耶稣的这个信仰，讲到的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在荧幕上写，人的生命离不开水源，而道成肉身的耶稣体会人的需要。那人的平安呢，离不开真神降世为人的神子，成为人的满足。在战国时期啊，有一个人，他叫公孙龙。公孙龙是个哲学家，大家知道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嘛，哲学思想很活跃的。他牵了一匹白马要出城，他要出城的时候，士兵拦着他说，你看看墙上的告示。那墙上的告示写着，所有的马匹一概不得出城。所以这个哲学家公孙龙牵了匹白马想出城，士兵不让他出城。然后这个哲学家呢，脑子转得快，他这个眼珠一转，他就跟他说，他说马者所以名行也，白者所以名色也，名行者非名色也，故白马非马。我把你说糊涂了没有？那士兵当时就是被他说糊涂了。什么明行者？明行就是讲的外形，色就是讲的那个马的颜色。他说白马不是马，结果士兵就说啊，白马就不是马吧，就让他出城了。所以就留下这个白马非马的这么一个有名的哲学命题，到现在人还会谈啊。这个白马非马近乎诡辩，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活水就不是水了， 活水是讲的我们对人生的那个终极意义的追求。我们看到，回来再看刚才我们读的这几句话，有些是男生读的，有些是女生读的，请你们再看一次。当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爱我们这些人的，神爱那些不认识他的人，所以神才会主动的来说你给我水喝吧。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是第一次来教会的朋友，我自己刚到教会来的时候，我1987年来美国啊，后来也去教会，刚去教会的时候我就很讶异，北京人讲的叫纳闷儿，这些人为什么啊好吃好喝的请我们去啊招待我们啊，我们也没有给他什么好处啊。你要读今天耶稣的话你就明白，耶稣从神的恩典那里出发，他愿意人来归向他，这个井水啊无非是个引子，神在寻找我们。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的是我们的目光要转向神，当我们读刚才的故事的时候，目光要转向神，从井转向水，转向活水，转向一切生命中的需要的最终的那个满足者，就是耶稣。神是找我们的，神爱我们，甚至愿意为啊世上的罪人死。最常读的经文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神啊是来找人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当耶稣跟那个女人说，你知道神的恩赐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个妇人呢，就是始终到这个地方为止呢，他仍然抓不住耶稣跟他讲话的意思。但是这里边呢，在经文当中有两件事情特别重要，今天大家回家的时候你可以再去想。妇人看的是井，耶稣谈的是水，大家注意到吗？妇人讲的是井里的那个水，所以他看的是井，耶稣讲的是活水，讲的是有源头的这样的一位生，这样的对生命的供应。人重视井是天性，我们中国人最能存钱的中国人，对吧？世界上你们最爱就是井，要把东西存住啊，要把东西存住，然后从中拿出来用。把但是这个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当中的井字啊，在别的经文当中，在旧约当中也提到说，人的这个井啊总是要漏水的，是一个破池子。你就是存，你也不可能永远存在那里，你就是存，你也不能永远的用下去。大家知道大陆有一个富豪叫王君瑶，有人知道他吧？前几年去世的一个年轻的富豪，38岁，就是亿万富翁啊，38岁的时候也因为癌症过世，还是这个全国的劳动模范。但是当癌症袭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然后他的妻子嫁给了他的司机，然后他司机就说，我过去一直以为是我给老板打工，后来才知道老板是给我打工的。但是这个司机他也是会过去的，对不对？人呢、啊、如果专注在那个井里面，而不想到那个活水，想到那个源泉，想到人生命的最终的归宿，人的生命就有问题啊。前些天我们刚过了这个圣诞节，我记得圣诞节的时候啊，他们就在讲一个美国教会的孩子，说这个爸爸跟孩子说，把孩子叫来，快到圣诞节了，叫来说这个过圣诞了，你们都要什么礼物啊？然后孩子一听老爹跟他说要什么礼物呢，孩子都很高兴啊，孩子就这个说我要 iPad， 那个说我要 iPhone， 那个说就是各种各样东西就来了嘛。然后只有一个我认为是最聪明的一个孩子，那孩子拉着他的老爹说爸，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你。有了老爹，有了源头哈、啊，那是最聪明的。他不要礼物，他要爸爸。人呐、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刚才这段经文其实也是给我们讲这个事情。我们看第三段哈、啊，有水及人。刚才我们讲到，用活水是让人来点拨，想到人的生命的源头的时候。但是呢，我们要更多的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有水及人。 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是今天经文中最重要的这一句，我们一起来读前面这段红字啊，耶稣说的，我们一起来读，男生女生一起来，请。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今天最重要的这一段。所以神耶稣跟这个妇人是讲，你有过去有五个丈夫也好，现在跟你在一块儿的也还不是你丈夫也好，耶稣是在启发他。人自己不可能完全的明白啊，但是神没有放弃人，神在启发他，让他的心能够转向神。所以我们刚才说第一开始的时候呢，是要我们仰起头来看神，然后呢又要我们低头来看自己，知道我们人都是罪人，人需要救恩，人需要神的拯救，人需要神的拯救。这个啊，这一段呢就告诉我们，特别告诉我们呢，说神是要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人要明白神的救恩呢，不能靠科学，不能靠自己的打坐寻求，要靠神亲自的启示。人亲自的，神亲自的启示，人才可能真正的明白。我记得这个，我上次来，我不记得跟大家讲没讲过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北京啊出了一个有名的电影演员叫葛优，大家知道吧？光头影帝啊。这个当年葛优在全组文工团演戏的时候，他就是因为头发越来越少，这个不是浓眉大眼那种类型的，他演不了英雄形象，他很着急的，他就去看病，去看这个各种各样的医生，想治他的这个脱发的事情。其实现在头发少也没有关系，现在很多光头明星，但是那时候不行，他就想治他的秃头，结果扎梅花针扎了好久，他的这个病也不见好。扎了好久梅花针不见好的时候，他就找那医生，跟那医生发火了，说我都到你这儿扎梅花针扎了那么久了，怎么还不见好，头发光见掉不见长啊。然后那医生自己戴个白帽子拔下来，然后露出一块秃顶来，说梅花针要是管用，我这块地干嘛还慌着啊。是当时流传北京的一个笑话，就是说人自己不可能救自己，医生也救不了自己的病。啊，你们不能跟着我们自己的人联系啊！现在人家什么，现在那个孟非啊，什么乐嘉，那都光头明星，这光头一点都没问题。但是那时候，你就从这件小事上，你就能看到人呐、啊，自己不能救自己，人自己不能救自己，靠自己修炼，靠自己默想，完全靠这个而不回到神的面前来是不行。这段也到第四段的时候，耶稣特别讲什么？他说妇人你当信我。你看这样说，妇人你当信我，你当信我，就是讲人的心理的转向，把自己的心交给神，转向回到他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不足。因为我们自己从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被洗脑的。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可能跟我们的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我这一辈年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从小早晨起来要听东方红的，早晨起来全国的各个大佬一块上东方红，东方红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嘿呦，他是人民大救星。你听最后这一句说，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所以他是人民大救星。每天晚上早晨唱，然后晚上唱什么呢？晚上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晚上唱国际歌，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然后睡一觉起来早上再来唱他是人民大救星，然后晚上再从来就没有什么。所以那个其实我们受的教育是相当的矛盾的，那个年代出来的人没有精神分裂其实就很万幸。但是这个世界呀、啊，对我们人来说，世界是一个虚假的，世界是个虚假的环境，啊，过去的虚假跟现在虚假不一样，但是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的是假象，我们需要突破那个假象。所以今天经文中也有一句话，说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就是讲人呐、啊，要进到永生，人要悔改，得重新认识真实。 什么是真实啊？救主耶稣基督的爱，救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那个才是真实的。这个世界上这些许许多多的给我们的道理也好，让我们看到的现象也好，有很多许许多多的都是虚假的。我20多年前在爱荷华大学读书，在爱荷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到了学校拿到了那个做 TA 的那个奖学金嘛，然后虽然钱不多，你也需要一个银行，然后我就上街去找个银行，说要把我的不多的那点钱存在银行里。那存哪个银行呢？美国银行很多。然后到街上一看那个银行前面挂个牌子 The First National Bank， 那是什么意思啊？全国第一银行 The First National Bank。 我想那就这家的全国第一银行，咱不存那儿还存哪儿啊？就去了，把钱存着，回来还跟我们同学还吹牛的，说我今天存钱了，我去了全国第一银行把钱存了。人说那就是 Iowa Town 里边一个小银行，连分号都没有，只不过他自己愿意把它叫成全国第一银行而已。他愿意把它叫成宇宙第一银行也可以，但是他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这种假的东西啊，常常不经意的之间就占领了我们的脑子。但是我们今天呢，其实是一个反思的时刻。你们知道这件事吗？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有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吗？你听说过吗？你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诺贝尔奖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不是诺贝尔奖，这就是这我举个例子了。这也是世界上假的东西的多，是假东西多了以后，人其实也不辨真假了。我们平常也说诺贝尔谁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芝加哥大学那个经济系的那个办公室，他每个那教授们牌上都写一个哪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名啊是瑞典银行经济学奖。瑞典银行在成立300周年的时候，想弄个奖来纪念他这银行成立300周年。他觉得想叫纪念诺贝尔啊，或者他是想原名是想叫啊瑞典银行经济学奖。他觉得这，但是这个奖发觉可能没什么名气，别人不会注意，然后他就定名叫纪念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所以中间有诺贝尔仨字儿。然后呢把它加进去，然后他正好发奖那天呢也是诺贝尔奖发奖同一天，他的那个奖的金额呢跟诺贝尔奖呢一样多。然后呢人家说多了，人家也不耐烦，就说纪念诺贝尔瑞典经济银行经济奖，干脆叫诺贝尔经济奖就好了。你像刚才我想大家没有多少人会去注意那些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不重要，但是这个事件上有太多的事情是原本是错的，但是呢就像进化论呢、啊、就像这个世界，就像唯一切是唯物的了，就像人没有灵魂了，就像这些东西呢，它会不经意之间先入为主占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走在错误的路上，走在沉沦的路上，而自己不知不觉。盼望今天这段经文呢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神的爱中回转，知道这世上有一位是爱我们的，他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成为人的样子，他愿意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经历他，然后呢也可以悔改信靠他，回到神的面前来。耶稣基督呢向世人彰显了活水的真谛，从死井到活水是让我们能够来认识到人生有一个最大的目标，是回到创造我们的神那里去，然后离开虚假回到诚实那儿去呢，是告诉我们的新生之路呢要脱离过去给我们的虚假，要重新回到神的真实上来。对我们今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在追求真理的朋友来说，有一个敞开的心，有一个愿意追求的这样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可贵的，也非常非常蒙神祝福的。我这次2个月前在芝加哥地区参加中国福音大会，在中国福音大会上，那个去的人知道有开始和中间一直都有一个小提琴家在那边演奏，那个小提琴家是一个湖南来的姊妹叫黄斌， 哦，拉得非常好，小提琴拉的，世界上拉到他那么好的人没几个，因为他是世界上不多的得过这个帕格尼尼小提琴国际大奖赛第一名的人。他是同时得了帕格尼尼大奖赛，还有这个波兰，还有德国三个世界级的小提琴大奖赛的第一名的这样的一个东方女性。这样的一个女性，她的事业够成功了吧？她的生命够满足了吧？按说她没有什么可的了，她应该是这个水都可以从里边溢出来的人了，因为不，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比她拉得更好，也没有什么人比她更加有名。但是有意思的是，她那年在意大利拿到帕格尼尼小提琴大奖赛的时候，那个记者，国际上的记者注意到她，然后呢发觉她跟别人不一样，写了篇报道，把他的照片登在报纸上，然后说什么呢？在他的照片底下写说，这就是那个中国女孩 ，This is a Chinese girl who never smile， 就是说这就是那个从来不笑的中国女孩，说她是一个冰美人，说她从来不笑。按说她这么满足，这么成功，她应该开怀呀、啊，她应该表现都是人生的满足，但是她在没有认识神之前的时候，她笑不出来。他不知道人生的真正的意义到哪儿。结果纽约的一位弹钢琴的，在教会的弹钢琴的司琴的姐妹把他拉到教会去，他就坐在后边，便便扭扭坐在后边，然后呢开始听教会不那么专业的诗班在那儿唱诗。但是当音乐响起来，诗班开始唱回家吧回家吧，天父在等待，哎，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突然开了，眼泪流下来以后，他会笑，满脸的笑容。啊，我有一次跟另外，我有一次遇到他，他们是一起在排练，然后叫我去听。我看他一边拉琴呢，一边拉琴一边跳，跺就是脚步跳着在那儿拉，拉着满脸的笑容，就知道耶稣基督的信仰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能够带来真正的饱足，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活水的意思。我呢在直接我在 University of Iowa 读书的时候，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啊姓张，啊也是中国人，比我大不了几个月，但是那人特别聪明，你看人家当老师我当学生嘛，那肯定特别聪明啊。他呢在法国念了一个博士，到美国来又念一个博士，所以我们就说他是博士的平方。然后他念两个博士，在University of Iowa 爱荷华大学当教授，啊，我是他的第一个博士生，啊，跟着他读书。后来我跟着他，他指导我做论文，然后这个拿到我的博士学位。但是拿到博士学以后呢，我带他进教会，然后他跟我一块查经，后来我带他信主，所以你看我们俩也是互惠哈。啊，这个我就想讲讲他的事情。这位教授啊，人非常聪明啊，博士的平方，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儿女双全。你像这样的人，别无所求吧。但是他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渴，直到他信了耶稣，他的那个渴得到满足，他知道那是人生啊最大的祝福。然后呢，他写了一首诗。我把这首诗给大家看看，盼望在你的心中也能有共鸣。他说，小时候得到了一个蜡做的柑橘，小巧可爱，金黄夺目，想尝一尝它的滋味，才知道它呀空无一物。现在的年轻人见过假的水果吗？你见过假的水果吗？以前我们要去一个单位啊，单位的那个会议室里都摆盘假的水果，不是真的，说那个真的水果大概买着贵，然后摆一个假的，那个橘子呢是蜡做的。现在孩子去了就想拿着它啃一口，但是又真的去啃了才知道那是假的。他就讲那种心情，他说假的东西啊，好久好久我仰望天空，让失落的心随风飘去。哦，蜡做的柑橘，这是小时候经过的情况。然后他接着讲，他长大一点了，年轻时得到一本小小的红书，天天捧读，随众高呼，直到那丧钟敲响，才知道它藏了许多罪恶。好久好久我仰望天空，让受伤的心慢慢愈合。 我相信很多人也经历过这个。那比较年轻的一辈，你们要没经过这个呢，我想你们可以体会，当人的那个信仰破灭的时候，啊，是那种什么样的感觉？知道，过去所信的不过是人，不是神，受伤的心慢慢愈合。然后他接着说，到如今得了一个神奇的祝福，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喝我的水永远不渴，踏出寻求的脚步才知道它是永生之路。好久好久，我仰望天空，让喜乐的心颂扬天父，看到生命的转折。而且你要踏出寻求的脚步，你才能真正的得到这个祝福。刚才上面讲到说我学一点音乐，所以我的音乐已经离开我很久了，但是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的音乐在我的心中就是敲击着我，所以我就把他的这个诗呢就写成了一首歌，然后请了两个我们教会的这个学音乐的弟兄姊妹把它唱出来，所以接下来我想放给你们听一听。这个音响有打开吧？可以放吗？我的 remote control 没电了，你帮我摁一下 return。
Oh,
这样的祝福也能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帮我翻下去，再翻。人若喝神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神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再翻。经文中讲到的水是漏水的池子，光积蓄不追求永生，你也存不住。而神所赐的活水是永远的生命，要归到恩典的神救世主那里去的时候，人才能有永远的盼望。我不知道我的灵魂有多空虚，直到一天它被充满。我不知道我的灵魂有多阴暗，直到一天它被照亮。我不知道我的灵魂有多肮脏，直到一天它被清洗。我不知道我的灵魂有多狭隘，直到一天我遇见它。我盼望今天是你的生命当中那个破纪录的日子，你今天遇到主，他就改变你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寒冷的夜晚，你的爱你的话是我们的温暖，也是我们生命中的光。谢谢你在这个时候召聚我们一起来思想你所赐下的活水。生命中有许多的渴望，唯有找到耶稣基督，进入永恒的盼望之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的满足。主啊，我们为你的恩典，为你的救赎，为你的义，向你献上感谢。求你在这个时候赐下你赦罪的恩来，让一切寻求真理的人能够归向你。哦，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心灵的平安，赐给我们长久的喜乐，赐给我们深度的满足，赐给我们真正的智慧。我在这个时候也要以主的名在我们中间发出一个呼召来。我想邀请我们中间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这些寻求真理的朋友们，你在今天晚上我们讲到了耶稣，讲到了他的爱，讲到了他永恒的活水，你今天晚上心里有感动，你说对神说，我也愿意做神的儿女，我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就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地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愿意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啊，也愿意与你一起同享耶稣基督的恩和爱。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吗？相信你今天来了，我们也读了神的话，相信你的心里边有感动的时候，你就把它化成一个行动，轻轻地举一下你的手，我们来为你祝福。我们中间 有哪一位是这样的朋友，请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读了圣经啊，不是说我们经过这样一个晚上就成为他的这一方面的专家，但是神所要的，向我们要的是一个愿意敞开的心。我们中间哪一位，你在神的面前说，我有一个敞开的心，我愿意，我虽然还没有完全明白，但是我愿意，我愿意打开神啊，求你进来，用你的恩典来带领我，来引导我前面的路。我们中间哪一位，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邀请你，我也请求你，愿意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我们中间有哪一位，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好吗？请放下，感谢主。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这是轻轻的举下手，是个很小的动作，但是确实会给你的生命带来很大的不一样。在今天这样一个我们大家一起亲情交融的这样的一个夜晚，你愿意向神打开你的心，让主耶稣基督的爱进来，让他的力量进来，让他的引导进来，让你的生命不再是一个聚敛的井，而成为一个有活水从内中涌流的泉源。中间还有，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你愿意请放下，感谢主，为你献上感谢。还有哪一位，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哦，我们知道今天晚上虽然冷，但是我们的心里火热，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思想永恒的真理的时候，神的祝福要与我们同在。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 你愿意在神面前举下你的手，我们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把你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也与你一同在这个信仰当中成长。中间还有哪一位？除了刚才这三位以外，还有哪一位？我们求主再给我们一位好吗？哪一位今天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是你吗？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地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愿意一同得到这福音的好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知道有一种爱，这种爱叫舍己。在耶稣基督里有一种情，这种情叫牺牲。还有一种恩典，这种恩典叫救赎。还有一条路，这条路是永生，一条美好的道路在你前面，你愿意吗？在你的座位上轻轻地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这里还有一位吗？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表示？还有哪一位？好，感谢主，我们为刚才举手的这几位向主献上感谢，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吗？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刚才举手的这几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称他们为弟兄姐妹，向主献上感谢，知道你的应许不会落空，你的应许必要丰丰满满的实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人喝世上的水还要再渴，人若喝神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耶稣基督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啊，你把这样的生命浇灌在今天举手的几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也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求你用这样的同样的恩典来引导那些在真理上追求的人们。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万人都归向你。谢谢主，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求主祝福每一个寻求真理的心。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黄。